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八页第七行开始，第八页第七行开始。那个经文我先念一段：慈祥诚实，一意观之，即令了了；闭目开目，不令散时，唯出时时，亨益此事。如此祥者，名为初见极乐国地。若得三昧，见彼国地，寥寥分明，不可据说，是为地祥，名第三观。暂时就念这两小段。这是十六观，讲到了今天开始就是第三观，就是观那个极乐世界这个大地。那么上一回呢，刚刚讲完那个水观观成功的呀，换句话说就有水变成冰，由冰呢再变成琉璃地，那么琉璃地观成功了，整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地啊，也就是观成就了。今天就讲这个地观呢，那就是根据前面所观的，再继续讲这个地观的这个两层的这个境界啊。第一层是想到的那个用心里所想的想见的那个极乐国国地，第二层就是得了这个三昧，就是得了这个大定了，那么就是完全见到那个极乐国的那个整个大地。嗯，今天讲这个地观呢，是几个要点，是讲这个。这个经文开头这一句，慈祥诚实，就是指的接着上面那一段讲的。这个上面讲的那个有水观到了那个琉璃地，整个琉璃大地，再把地上的那些种种的庄严，以及这个花床的乐器等等，那么这个观想成就了的时候，这句话，观想成就的时候啊，然后继续呢，意义观之，就说，就针对那个所观的那些东西，那些这个大地上的一些景物，即令了了啊。即是到究极的，到了极处了。那么令了了，了这个了字啊，就是明了的意思，看得非常彻底，非常的明了。再加一个了字啊，那就是加重的这个，就是最最明了，最彻底了。那么这样的这个观察到那种程度，闭目开目不令散时， 你闭着眼睛，固然那个想的那些情况啊，想的寥寥分明啊，就是开了眼睛啊，眼睛睁开了呀，还是寥寥分明。为什么要闭目开目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平常也可以这样试验的，这么做做功夫试验看看。那就是我们想一个啊，比如想这个极乐世界吧，我们根据《阿弥陀经》里面所讲的那个依报庄严的七宝枝啊，那些种种的庄严的景象，我们开始或闭目着想，把眼睛闭起来想啊，比较容易想见，想的看得出来。可是，一睁开眼呢，那么这个我们眼是就是看见，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现实环境啊，所以往往闭着眼睛可以想见到极乐世界那个仪报庄严，一睁开眼呢就想不到了。睁开眼，我们就是眼根对着这个世界的这个啊现实环境，那就情况不一样了。那么他这里呢，无论是闭目是开目，都能看得到，可见的这个观呢是成就了的。这个观如果不成就的话，你闭着眼睛想也可以想一个轮廓出来，一开了眼就想不到了，就见不到了。他这所以闭目开目，无论是闭目无论是开目，都是寥寥分明，不定三时，不要让它散开了啊，失掉了。那就是极乐世界那个种种的庄严呢，就是经常的在我们眼前，经常可以看得见。唯独时时，只有一个时候什么呢？只有除了这个吃饭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当然就是要在那吃东西了，这就不能做官了。不在吃饭的时候呢，恒忆此事，永恒的经常的就想，忆就是记忆，这个记忆就是对着上面所讲的不令三时，此事就指的那个观想成就的那个种种的庄严的景象。换句话说，除了吃饭的时候啊，一切的时候都要把这个所观成的这个庄严的景象呢，就在那里寥寥分明的看在那里，不要散失掉。如此想者，就是啊，就照上面那样的恒忆此事，这样呢，无论是闭目开目，都那些仪报的这个景象啊，都在眼前。那么你这样的观想啊，名为什么呢？这叫做啊，初见极乐国地啊。初是啊，比较粗糙一点，不是很维系的。那么初见极乐国地啊，这还是从这个观想里边呢，比较一步一步的从水观到这个琉璃地，那么一层一层的这个渐渐的想出来的这个极乐国地， 这个呢也虽是初见呢也是了不起的。下面一段，若得三昧，见彼国地寥寥分明，不可据说。那么若得三昧，就是进一步啊，若是得了三昧的时候，见彼国地，那就实实在在的见到彼，就指的那个极乐世界的国，那个极乐国地，见那个真正的实实在在见到那个大地了，见得寥寥分明，不可据说。那么得了三昧，前面那一段讲的初见极乐国地啊，那还是纯粹靠心里边观想出来的，从想心中啊这个观出来的。这个时候呢真正得了三昧了，得了这个三昧。什么叫做三昧啊？三昧就是这个也叫做三摩地，也叫三摩地，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，就叫做定啊，三昧就是入定啊，也叫做在这个这部经里边呢，前面维提西夫人请求佛告诉他怎么样正收三昧，也叫做正收。为什么叫正收呢？正正接受到你所观的那一个法，这叫做这个正受。那么普通的名字就是说是入了这个大定了。这个大定呢也就是说三昧了，有按照各种法门的名字不同，其实都是大定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呢按照小阿弥陀经啊那个方法，就持名念佛的方法来修，得了这个啊一心不乱，得了一心不乱也就是三昧啊。那个三昧就是念佛三昧。这里这个观经里面讲的这个三昧呢，就是观想念佛三昧。那个小弥陀经呢是持名念佛三昧。所以这两部经讲的啊，三昧是各个大经讲的，这个都是共同的名词。那么在净土宗内呢，共同的名字叫做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当中又分成了持名念佛三昧，这里是观想念佛三昧。得到这个三昧那就不得了了，那就是所见到的那个境界跟前面讲的那个初见，就是那个境界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得了三昧，见到极乐世界那个大地呀、啊，见得寥寥分明。寥寥分明就是整个极乐世界大地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没有一处看不到啊。即使那么多大地上那么那个庄严的这个环境那么好，就是不可据说。据说就是没有办法说得完全，说不完全的，那就是你用再这个多么大的神通 把那个极乐世界所谓的好处也说不尽了，也不可据说。那么为什么这里要研究一下，为什么得了三昧的时候见到那个果地寥寥分明不可据说，在没有得三昧之前见是见到了，见是初见极乐果地，这个两者呀不同在哪里呢？这个释迦牟尼佛曾经讲啊，得三昧与不得三昧的一种分别。那么佛说一个比喻，他说他自己过去啊，这个学了个射箭啊，学了个箭呢，开始学的时候啊，要专心一致的，就注意啊，注意就集中这个精神呢、啊，集中这个注意力啊，对着那个目标来射。那么这一种熟练了之后啊，一注意的时候一没法这种百发百中啊，你随便你只要你这个一拿起来之后一注意的话就射中了目标啊。到后来呀、啊、慢慢的呀、啊、功夫进一层了，进一层什么呢？不必注意，不用注意的时候，只要一射，没有不中的时候，因为在前面那个要注意的时候，还要用一点力量啊，还要用功夫啊，到后来的时候啊，一种自然的了，不必注意，自然的那个。就是百发百中，就是任意的去就能够达到那种这个熟练的呀、一种这个一种功夫。这就是一种是在需要有这个用功，一个到了后来就不必用功，就是无功用行的时候，到了无功用行的时候，你自己不注意没关系，不注意你随意拿着的话就自然就得到正好，就中了一个目标了。那么这个这里前面那一小段呢，初见极乐果地就跟那个射箭一样的，开始的话呢就是要集中精神啊，这个除了吃饭的时候，其余一切都是要把这个心力集中起来，尝试的想那件事情，观想那个事情。得了三昧之后呢，那不必那样用功，自自然然就实实在在就见到了，他有这一点这个分别。再讲到极乐世界那个土地啊，也有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极乐世界有四种土。在前面那一段所讲那个初见极乐国地啊，指的那个凡圣同居土。这个时候要得了三昧，见到那个果地啊，那就是十报庄严土。在凡圣同居土所见的，当然那这个虽然也是非常庄严了，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十方世界任何世界都比不上了，可是那个十报庄严土啊，为什么叫十报庄严土呢？就佛的这个三身呢，就这个一这个土是一报啊。那么这个十报庄严土就是 佛的这个那个法身报身呢、啊，佛的报身所居的那个依报啊，那么这在这个一般讲的呢，我们这个一般有功夫的啊大菩萨见到这个佛的身呢、啊，佛这个身为大菩萨也好，为一般的众生看到的也好，都是叫做他受用身。这个他受用身之中啊，这个叫做圣印，就是印身呢、啊，印啊应这个众生啊有所求见的，那么这个佛的身呢就显出来啊，应众生所求的应现出来，叫做应身。这个应身啊，一般凡夫所见的那个应身呢、啊，那非常小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所见的啊，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，一般弟子，一般的这个俗人，就是凡夫了，所见的释迦牟尼佛那个都是应身的。那么那个应身呢，叫做劣应身，劣的劣就是这个比较差一点的。还有呢，圣应身，圣就是胜过劣的了，殊胜的了。殊胜的应身不是我们普通凡夫看得见的，也不是普通菩萨能够看得见的，低的要到地上菩萨才能看得见那个圣应身。那个圣应身就是啊，就佛的三身来讲，那就是报身佛啊。这个那么也就是应身，应身呢，它是他的报身分出来应化出来的，就是属于圣应身。那么得了三昧所见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个土地啊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圣应身呢、啊，所居的那个土地，也就是十宝庄严的那个十宝土，十宝庄严土。因为这个关系，逼得要得了这个三昧，实实在在见到那个大地啊，见得清清楚楚。虽然见得清清楚楚呢，可是说不尽的。是为地想明第三观，那么能够得了三昧，见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大地啊，极乐世界这个国地啊，这叫做地想，这叫做这十六观里边叫做第三观啊。上面这个两小段，那么从一意观之啊，到这个初见极乐国地啊，那就是渐渐的想啊，观想成就就成就的，叫做渐想观。从这个若得三昧，名为第三，名第三观，这一小段呢，就叫做诚实观。诚实就是完完全全的，就是实在的就这个关键到那个极乐世界了啊，这个不是想出来的了，是实实在在看到的了，而且所看到的是那个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圣应身所寄居的，所住的那个十宝庄严土。下面这一段 这个就是告诉这个学的人，那么做这种观法的一个所得的利益。这个经文呢，我念一遍：佛告阿难，如知佛语，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，说是观地法。若观是地者，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，舍身他世必生净果，心得无依。那么这一段是讲这个观地法的一种好处。这个佛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，告诉阿难说呢，你如就是你啊，你持佛语啊，持是受持，你把我所讲的这个法，根据我的这个话，你受持着照这个话来做，为未来世一切大众啊，你替未来世啊，不但是现在我释迦牟尼佛，我是替维提吉夫人在讲这个法，除了现在以外，将来呢，那就是未来世啊，未来世指的什么多么长久呢？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一直到我们现在都是叫做未来世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经就是为着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众生来说的。就是佛告诉阿难呢，你要为未来世一切大众啊，这个一切大众所有的众生啊，所谓众生什么呢？指哪些众生呢？欲脱苦的呀，不想脱苦的那些大众，那就不必说了，说了也没用处，他不想脱苦嘛。凡是想脱苦的呢，那些未来的一切大众啊，你呀，说是观地法，你就替他们说这个啊，观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大地，说这个法。这个阿难为未来是怎么讲呢？阿难就是后来是记在啊佛所讲的法，阿难完全记得之后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入了涅槃之后啊，他就是来结集，用文字记载下来，成为这个经典呢。有了经典，未来的是一切大众才能够了解这个法，这是为未来是一切大众啊说观地法，就是一部观经啊。那么现在也讲这个，说这个观地法为什么要观地法呢？欲脱苦的脱哪些苦啊？这个我们必须要加强的，要有个认识。这个我们知道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，感受的程度呢有浅有深呢，不相等的，但是啊都有这些痛苦。这些痛苦在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，尤其是人间，有八种大苦啊，这个不必细讲了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八种大苦啊，这个八种大苦啊，这个生老病死，这是任何人都免不了。再加上在这个现时代，这个爱别离，家人不能团聚， 院政会，这个彼此合不来的人，偏偏这个冤家相会了，这个痛苦不痛苦呢？冤憎会啊，再有求不得，你所要求的东西啊，我们三福众生呢，所贪求的太多太多了，求不得，任何你所要求的求不得，不能够满足，都是痛苦。求不得你所要求的东西啊，我们凡夫众生呢，所贪求的太多太多了，求不得，任何你所要求的求不得，不能够满足，都是痛苦。多得很了，这是人家的。再加上天上呢，天上有种种的乐趣，享受的那么好，享受那么好啊，整个就这个时间来说呢，天上本来这个时间比我们人家长得多了，我们这个一天的时间到天上那个不过一弹指那么短暂呢，我们人家几十年呢在天上也不过是一天啊，半天的时间那么长啊。所以在这个天上的时间比我们人家长得多，但是呢天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天上的时间呢，比极乐世界的那个时间那个比啊，又更不成比例了。我们众生就说是做了很多好事情，做了很多慈善事业，升到这个欲界天了，升到欲界天就是受了好的报应了，种种享乐了，享乐没有好久啊，又会啊完了，就舍了这个福享完了，生命也就完了。那个天上的是享受一段时期，拿这个极乐世界一比，也不过是一弹指那么短暂，想想有什么用处啊？何况要想升到天上还不那么容易了，要想凭我们现在一般凡夫的心理升天呢，别再做梦了。下一辈子再想保持一个人生也不那么容易的。看看现在社会上这个这些人呢，他心里所想的啊，这个行为表现出来的话，他怎么能够升天呢？怎么能够再到人间来啊？所以想到这一点呢，释迦牟尼佛早就预料到了。所以说那个既不能升天，也不能那个保持人生呢，就是到了三途里边呢。而现在还维持一个人生，人生还没有失掉的时候，赶快要觉悟了，抓住这个人生还没有失掉这个机会。那么就懂得佛法的人来讲，我们懂得净土法门的人来讲，最大的功德呢，就是要劝人念佛，劝人发心呢，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因为在这个世界呀，我们不要听外面人那些人讲，你怎么你为什么还是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呀那么遥远呢？我们不如在这个人家建立人家净土就好了，那就是似是而非的话，人家净土怎么建立起来呀？人家灰土，人世家的人的土都建立不起来了，还想人家净土呢？那这是狂妄的话了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法门呢，你这个不说别的，你要真正的做功德，那就是要多劝人呢， 啊，发愿，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第一次要念佛发愿到求生到那里去。这部经里讲呢，是讲为替未来众生呢，说这个观地法，为未来大众，凡是想脱离苦的这个大众，这个苦就是在六道轮回呀、这种生死大苦，这种六道轮回在目前这个众生的这个状况来看呢，不是六道轮回，是三途轮回呀、那更苦了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，就知道佛是太慈悲了，要把这个经法留到后来，让我们了解，了解这个法呢，知道脱离这个苦啊，有方法能够脱。不说这个法呢，你怎么脱法呢？到哪里脱啊？无处可脱。所以这一段呢，让我们明了他的这个最重要的，在这一点是叫我们呢，要自己要警觉了。第一的要自己要欲脱苦啊，自己不欲脱苦，释迦牟尼佛来讲也没办法。这个还有这个祖师住出来啊，叫我们呢了解一下，了解什么呢？一方面了解自己，一方面了解我们劝人家，也了解人家的这个什么什么来路。这怎么说呢？比如说我们劝人家，你要信净土法门呐、要念佛，要求生到极乐世界呀、我们说是说了，对方要听的，听的就同不听是一样的。你叫他怎么相信，他也不会相信。他只是在口头上跟你敷衍。这种人呢，祖师说啊，这个人是什么？他是刚刚从三途里边出来的人，受了在三途里边呢，刚刚出来到这一生是得了一个人生呢，还有很多的那些过去的那些业障在那里挡住他，起不来这个信心。这是对于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观机呀、我们劝人家念佛，人家是往往有这种情形。现在社会上的这个人很多啊，甚至于说他表面念佛，实际上他念佛念给你看看，他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啊，他实际上并不是，根本就不相信有个极乐世界。这种人呢，更了不得了。他假借这个念佛的来别有企图，那么这个是可以说都算是障碍，一障很重，这是观人的。再呢是另外观人连带观向自己了解自己。就是说一听到这个净土法门有那个好的地方，把西方极乐世界一明了，再看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那边是那样的乐，这边是这样的苦，两相对比之下，这个发出一个决定的信心，而且发出非常欢喜的心。这种欢喜心呢，什么的，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什么样的好处也没有办法换取你那个欢喜心。也就是说，我把娑婆世界最好的这个整个一个国家送给你，叫你做这个国家的这个大总统，做大总统是做几年下来就完了，不必你那个大总统一直做下去，一直做的不必改选了， 等于过去做皇帝一样的，让你一直做下去。你要了解是极乐世界的好处啊，要了解这个娑婆世界的不好啊。我谢谢你，你就让我去做这个大皇帝，一直做到死为止，还有死啊？那我还是不要，还是你叫我不要放，不要往生极乐世界做你这个皇帝，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，我还是要往生到极乐世界。有这样的人，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呢，你可以知道，他这个是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佛的？他是过去是多生以来就听到过佛法，对于净土法门早有这个因缘在那里，所以现在一听到净土法门有这种欢喜心呢，有这样的决定性。那么就是这两类的，我们自己是属于这一类的话，那我们自己值得很安慰，把这个心保持。另外你想做功德的话，你就多多劝人家啊学净土法门，那到寿命终了的时候没有问题，绝对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下面这一小段说，若观是地者，除81劫生死之罪啊。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生死不断呢，就是由于我们众生自己造了很多罪业，由那个罪业障碍了，让我们这个生死生了死，死了生，永久在这个六道之内啊，来来回回的这么转，不能了。那么这个观这个地，用这个功夫啊，可以除啊，可以解除了，解除什么呢？81劫了。我们这个一个人一生造的罪业都是无量无边，就不得了了。何况一个劫，一个劫有多长啊？一个劫还不算，1劫。10亿劫、80亿劫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时间太长了。80亿劫以来那么长，所造的那个生死之罪，造了个罪，那个罪是生死的罪。你要能够观这个地啊，可以除去那个81劫的生死之罪。怎么能够除去这么长时间所造的这个生死之罪？就是因为啊，这个观地法，观地法就前面注意，前面得了三昧，实实在在见到那个观地法了。如果我们真是真见到的话，必然是除罪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真正见到这个得了三昧啊，那就是见到那个大地，那是无漏的那个极乐世界的大地。我们在这个众生在这个世界造这个罪业啊，为什么造罪业了？无非是想求名求权力啊，这种种的。这个名也好，利也好，都是有漏的，不究竟的，随时在那生灭变化。为了这些事情所造的罪业呢，罪业也是有漏的。那么你在这个有漏法，你没有得到无漏法，这个有漏法就是始终在障碍着我们大家。我们不能了，不能了脱。只要我们一旦呢见到了个无漏法啊，那个有漏的罪啊，
立刻就被这个无漏法把它驱逐了，就如同什么呢？如同那个冬天呢，在内地那个冬天，那个北方下的那个大雪啊，下这个大雪堆着这个很厚很厚的，可是到春天来，这个阳光太阳一照呢，哎，统统给把它消融掉了。所以这是注意的这个观地法，你得到这个三昧，实际上观到这个地啊，没有不会啊消除这个最大的生死重罪的。这里讲是观地法，这个观地法真正得到这个观地啊，是要得三昧，得三昧才能。这个得到，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持名念佛，前面讲了，持名念佛得到这个一心不乱，照样的是这样。真正得了个持名，你持名念佛得了一心不乱，有事一心，有理一心，那还得了啊？功用跟这个一样，所以我们看见是观地法，跟那个小阿弥陀经里边讲的那个。可以融贯起来，是功德是完全相同，了解这个。那么下面就是说呢，即使这个罪消除啊，舍身他世必生净果。舍身，我们任何众生，我们得了这个，就是我们人家的这个人类众生吧。人类众生对于人类这个身体吗？这个身体，这是永久存在啊？不会啊。总之，寿命完了的这个身体就不能够存在，就是要舍弃掉的。那么到了寿命终了，舍弃这个身体的时候，要转世了，就是叫他世，就是下一世。到下一世到哪里去呢？不信仰佛法的人前途茫茫啊，他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所以到寿命快完了快终了的时候，他起了恐怖了，何去何从他不知道。就是学佛的人，修佛不学净土宗啊，学了普通法门，他没有正果的人，虽然他是佛经看的很多，也会讲，然而呢功夫没有啊，到那个时候他照样的是心里恐慌。这个祖师讲的清清楚楚的，好多那些平生自己认为是啊学问，这个佛法都是了解知道的很多很多，到临命终的时候都是手忙脚乱的。这个祖师看得清，阅历太多了。只有学净土宗，平时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愿力，功夫好，只要把佛念好了，在舍身的时候啊，他是必生净果，不会到别处去，只有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净果清净的国土里面去。必生净果，这个鼻子必然的是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去，心得无依呀，那么这就是说，生到净果的这个人，他呢，他的心呢，能够得到无依，无依是一点这个怀疑都没有，是建立这个绝对的这个信心。根据大阿弥陀经，也就是无量寿经所讲的，那么学净土宗啊，这个也是这么学，也念佛，可是啊，一边学一边念呢，他心里还在怀疑啊， 那么极乐世界真有这个世界吗？不管是这有没有啊，我姑且这念着再说吧，心里是半信半疑的，这种人也有啊。这种人念佛啊，念的功夫好啊，你说他相信吗？也有一点。你说我也相信吗？他还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，也不能够彻底的相信。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功夫好，因缘也好，他可以往生。他往生到哪里去呢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个边地，极乐世界这个附近的，没有真正到极乐世界那里，边地，边地也就不错了。他是在这个在经里边呢比喻啊，如同是入了这个入了包胎是一样的，入了胎了。入了胎的时候，多少年呢？也不能够出来，就在这个胞胎里面。那个胎叫做胎宫，就在那个当然是很好了，非常享受啊，比人家的皇宫还好。不但人家的皇宫，就天上的皇那个地势的这个那个天地的跟那个宫还要好啊。那不过呢，那个时候要有相当的长的时间，才能够出来，真正再转往到这个极乐世界，能够跟这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所以要耽误这么这个时间，这么多时间呢，那为什么呢？就是有这个心里还有一点这个疑惑的心在那里，还妨碍，就妨碍那种那个疑惑。那么他这个心得无疑的时候啊，我们讲这个修行途中要三资粮嘛，信愿行呢，信不信这个信是，不信那个愿也发不出来，那个信当然很重要了。他这个心得无疑，就是信成就了，信心成就了。那么以上面这一段讲的都是叫我们学的人呢了解这种好处，就是利益。下边呢有这一段，做事观者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名为邪观。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不正确的。这一段是讲这个。所以这个观修这个观想念佛不容易的，必须要到经文里面了解讲的这些情况，稍微与这个不相合的话，那都不行。所以这个什么做事观的呀，就指的上面。从前面那个日观水观一层一层的，你在做这个观想的时候啊，有那个一层一层的到了个得了这个三昧，完全这个事实完全与这个经文所讲的一致的，都能够符合的，这叫做正观。如果不如此，若他观呢，你观的这个你所见的是别的，那里面的景象与这个经里面所讲的不相同的话，那个就叫做邪观，邪观就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要了解正与邪要分清楚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。